士气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节目啊！中讯现在还是在休假，在下星期才能回来，所以今天我们请于浩来代班。于浩，你好，在线上吗？
哎，高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个昨天呢，以色列方面已经证实了啊，说是他们在一次袭击当中呢，打死了哈马斯的在这个加沙地带的主要的负责人，辛沃尔啊，这个叫叶海亚辛瓦尔，辛沃尔的这样的一个领袖啊，被打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打死的时候呢，还不能完全确认啊，因为他看上去像是辛沃尔，从照片上看，但是因为他头部受伤嘛，所以那个脸部的形状呢毁得可能比较厉害，所以呢还必须要进一步的确认。那么这个以色列呢就把尸体啊运到了可以检验其他的生物特征的地方啊，然后进行了检测之后呢确认了啊，第一个是从牙齿的牙模来看，确实是辛沃尔。第二呢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生理特征吧。原因就是辛沃尔以前曾经在以色列的监狱里边啊待过22年，所以他留下了一些，就是以色列方面留下了他的一些生物的特征，所以可以进行比对。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确认了啊，就是辛沃尔呢是确实被炸死了。那同时在昨天哈马斯也承认了，说他们的这个领导人辛沃尔呢是被打死了。所以这个事情呢今天我们稍微聊一下，因为他是据以色列方面说是策划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进行突然袭击，不是造成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然后还劫持了差不多250名的这个人质回到加沙地带嘛。这个行动呢就导致了现在的这个以哈战争。那么在这个以色列的疯狂的报复之下呢，至少在加沙地带有差不多40000多这个巴勒斯坦人呢死亡，然后大部分地区现在已经变成这个废墟了，已经被炸得不像样子了，成千上万的人呢是流离失所，根本没有什么一个永久的地方来居住，所以现在情况就是这样。那么他的死，我说的是辛沃尔的死，是不是可以让这个战争提前结束？是不是可以有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停火，甚至是一个和平协议？我们现在呢，大家都在看这个局势往后的发展。
嗯，我今天早晨是看了辛沃尔这个最后死的这一段录像啊，就是一个无人机飞到了一个这个残垣断壁的大楼里边，然后呢看到有一个就是全身都是蒙着的，穿着那种战斗服装的这么一个人，你完全看不出来，因为他连我连眼睛都看不出来，坐在一个满是灰尘的这个沙发上，当然这个屋子已经破得一塌糊涂了，这个被炸的哈，然后他甚至在最后的时候他看到无人机过来，他拿起了一个棍子还朝那个无人机扔了一下。那这个录像到这里结束了，但实际上呢，那既然无人机已经查到了他，就最后就等于说指挥这个以色列的总部进行了第二次的炮火攻击，那肯定是把这个楼炸得稀里哗啦的了。所以他这个炸完了以后，以色列又把他的尸体找到了，然后拿去做对比，就最开始说是做 DNA 对比，但是因为他这个医生啊在以色列监狱里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以色列有很多他的资料，那对比呢就发现啊原来是他。这个辛沃尔啊1962年10月29号出生，当他出生的时候，他们家族已经因为这个当时的以色列的原因，就是被赶出了他们家族以前的地方。他在2017年成为了这个加沙哈马斯的领导人，在2024年8月的时候呢，就因为那个哈尼亚被刺杀了嘛，在伊朗，那他就成为了这个等于说哈马斯的最高或者叫政治局主席吧，这是一个最高，肯定是最高的这个领导人了。然后2024年10月就在战斗中就阵亡了，所以这个非常简单的说了他一下啊。但是他2016年的时候啊，就是基本上都是在难民营里度过的，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的成长过程。到27岁的时候，他被以色列抓住，他坦诚说他杀了12个人， 我觉得以色列还挺认真的。以色列调查的结果呢，就是说确定他杀死了两名以色列士兵，还有四名巴勒斯坦人，所以判了他无期徒刑。他在以色列监狱里边一共待了22年，就是到49岁的时候，才因为以色列因为要交换战俘，或者说以色列为了救一个以色列的士兵，一共释放了1026名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在监狱里边的。那他是其中一名，也就跟着被，也跟着被释放了。52岁的时候呢，他就也就是他释放后两三年，他就被美国定性为恐怖组织的负责人，或者说他是一个恐怖分子。那62岁死在战场。他最让我记忆深刻的，倒不是他死的那一刻，而是，我看现在报道就是说他是反对奥斯陆协议的这么一个人，是个非常坚决反对的这么一个人。这个如果有很多年轻的朋友，或者说咱们老的朋友可能不记得这个奥斯陆协定了啊，这是1993年的事情了。1993年的时候，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结主席阿拉法特在奥斯陆秘密的会面，然后在美国在克林顿的主使下呢，就签署了这个一个叫做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这名字很长了啊，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克林顿高高大大的站在后面，左手这边呢抱着阿拉法特的肩膀，右手呢抱着这个拉宾的肩膀，这两个人双手都沾满了对方人的无数的这个人命和鲜血啊，两个人互相握手。基本上这个奥斯陆协议就说了三样事情啊，一个就是撤军换停火，那就是以色列呢从加沙和西岸撤军，部分撤军。然后呢，这个巴勒斯坦呢，巴结组织呢，不要再进行这种恐怖袭击了，或者是什么炮火袭击了。第二个呢，就是相互承认，巴结承认以色列国啊，以色列可以在这个地方建国。那么以色列呢，也承认巴结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注意啊，哈马斯在这个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边，这个巴结组织都说哈马斯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第三个呢，就是要有5年和平期，希望5年和平期过了以后，大家再坐下来谈一个更长久的和平协议。但是1995年这个拉宾遇刺身亡，后来阿拉法特虽然死的比较晚，2004年11月11号死的，但是他的死呢也引起了很多争议，特别是有些人认为这个是以色列的摩萨德在他身上涂了放射性物质，最后把他杀死了。所以这个奥斯陆协议最后是名存实亡。我当时在美国看到奥斯陆协议的时候，我脑子里其实想的是1800年前的另外一场战争和另外一场协议，是在中国的南水发生的，叫做诸葛亮七擒孟获。可能缅甸的朋友听说这个可能会不满意啊，是说不是诸葛亮七擒孟获，是孟获八擒诸葛亮。哎，这个比那个七擒孟获还多一次。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这发生在公元225年，太远久了。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一场战争达成了三个协议。第一个就是撤军换停火，那就是诸葛亮撤军，那孟获呢也不再去打击诸葛亮的部队了。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持第二个就是要相互都承认，那诸葛亮承认孟获的权利，孟获的也承认诸葛亮的地盘。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和平。当时诸葛亮提供了大量的技术农业援助，那么让双方的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可是我们反观啊，从1947年的中东第一次战争到现在已经80年了，如果20年是一代人的话，已经4代人没有见过和平了。所以辛沃尔的死能不能给中东带来一丝的这个和平希望，那我们说一句话，我觉得主动权现在放在以色列这边了。
对，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了一些希望啊，因为这个辛沃尔算是哈马斯或者算是巴勒斯坦方面的一个强硬派嘛。刚才说了，他是坚决反对1993年的这个奥斯陆协定的，同时他也是坚决要推翻或者是消灭以色列国的啊，这个是他的政治理念啊，或者是他们这个哈马斯武装组织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信条吧啊，所以呢，他是比较坚决的。同时呢，他坚持的两点就是：第一，在目前的状况之下，已经被打得这么惨了，坚决拒绝投降，同时呢，也拒绝签一个叫做临时的协议。原因就是，哈马斯现在基本上坚持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呢，以色列大概也不太会接受啊。第一个就是哈马斯要求的是两个永久，第一个永久是以色列永久撤军啊， 就是要从这个哈马斯这个地方完全撤出，不是说撤几个星期、撤几个月，而是永久的撤出。第二个永久呢，就是这个不能接受以色列在哈马斯的驻军啊，也就是说，哈马斯还希望他是这个在加沙地带的唯一的领导者、统治者，所以呢，这个以色列方面呢坚决不会接受哈，所以呢，现在谈判主要是在这两个方面呢达不成一致的这个意见哈。那么他这个辛沃尔死了以后，会不会让哈马斯的领导层更加务实一点呢？因为他们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实力的对比啊，确实是太悬殊啊，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打，只能悄悄的这儿袭击一下，那儿袭击一下啊，这个双方之间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正面的对决。但是现在的判断呢，是说哈马斯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妥协或者是让步，但是在刚才所说的两个坚决不会，就是两个这个永久性的条件上呢，他们可能不会让步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推测吧。至少从昨天哈马斯的在那个多哈的那个代表他发言就是说了，他说现在除非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永久撤军，否则的话我们不会释放人质。也就是说，在哈马斯的手里边还有差不多不到差不多100名这个人质吧，但是呢，以色列方面认为说这100名人质当中，其中有30多人可能已经死了，所以实际上的人质呢，大概也就是60-70人啊。那但是哈马斯把这60-70人的这个人质呢，是作为自己谈判的筹码了，也就是说他最后的筹码在这儿了。如果人质一旦全部释放的话，或者被解救出来的话，那哈马斯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筹码和以色列进行谈判了。从昨天炸死这个辛沃尔的建筑物当中呢，其实这个以色列进行了搜查啊，看看有没有人质在那个他所在的地方，但是没有找到任何人质啊，所以呢，昨天并没有解救出任何人质来。那稍待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辛沃尔被炸死对整个的中东局势是不是会有一些正面的影响。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辛沃尔被炸死之后呢，可能对整个的加沙地带的这个战事啊，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哈。因为现在仅存的一些哈马斯的领导层呢，恐怕现在都如惊弓之鸟，而且他们的士气呢也比较低落。因为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组织当中啊，不管是以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是当时不是有一个叫做阿拉法特的人吗？然后现在又有一个是叫辛沃尔的这样的人啊，他们都是一个个性比较强悍的领袖啊，也就是说，这个组织是因为有了这个领袖以后呢而变得强悍，所以呢，这些就是有凝聚力的这些人，如果被打死的话或者去世的话，那么要找到像他们这样的这个有能力的指挥官啊，领导人啊，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可能会对哈马斯未来会产生一些影响。刚才说过了，在早期的时候，这个辛沃尔曾经因为在家里边试验这个炸弹啊，结果试验失败的时候爆炸了，于是后来就被那个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呢，等于是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呢，也发现他身上有差不多12条人命吧，所以就对他进行了这个长时间的关押和审判。那么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据当年曾经审理他的一个以色列的内部的情报官员，他回忆说，当时他对这个辛沃尔进行审判呢、审理、审问呢，累计啊长达150个小时，所以在这个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审讯过程当中呢， 他就看出来，其实辛沃尔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冷酷无情的，是一个非常坚决的哈，做决定的时候不会拖泥带水，哪怕这个决定是非常困难的决定的时候，也毫不犹豫的啊去坚持的这么一个人。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哈，他就说，当时啊，这个辛沃尔是那个哈马斯最早的成立起来的创始的成员之一啊，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大学生呢，先是参加学生运动抵抗以色列的这个入侵，然后呢他就和其他人一起呢就等于是创立了这个哈马斯啊武装组织，那么后来呢他担任这个哈马斯武装组织里边的叫内部巡查员一样的，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工作是找出来哈马斯内部里边的奸细，这些人可能在明面上还是哈马斯的人，甚至是占有一定职务的这样的领导地位的这样的人，但是他们暗中啊和这个以色列情报部门和以色列这个合作啊提供情报，这样的人呢等于是奸细嘛，所以他主要是查这些人，如果找出来的话他是毫不手软，立即就清除啊。他所喜欢用的这个杀人的工具呢，一个据说是用刀啊，砍刀，另外一个呢就是让人窒息而死活埋。那么所以他曾经在当地啊汉尤尼斯吧，他是在这个地方呢有这个汉尼尤斯屠夫的这样的一个绰号啊。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他就曾经提到了他的弟弟穆罕默德，这叫什么？就是辛沃尔，据说就有这个嫌疑，是奸细啊，可能是和以色列方面呢有合作的关系。于是他毫不手软的把他兄弟给杀死了，杀死的过程非常的残忍，等于是活埋了，把他兄弟等于是活埋了。让另外的一个哈马斯的人打电话说你哥要跟你见个面，然后见面的之后呢等于是就把他给捆起来，以后等于是就活埋了啊。所以呢当时这个以色列的情报官员从审问他的过程当中呢就了解到这是一个心智非常冷酷，非常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呢你如果想象的出来，10月7号就去年10月7号他策划攻击以色列，尽管对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他可能也会想到以色列的未来的报复将会非常的加倍的报复啊，可能会对加沙走廊会对加沙的平民造成数以万计的这个损失，但是他居然毫不动摇啊，还是这么去做。你看现在造成的损失对加沙的平民对加沙的这个整个的居民来说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无法承受的。
我们经常说这个性格决定命运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种非常冷酷的性格跟他这20多年来在这种难民营里的生活。当然他还上过伊斯兰大学，在大学里边他学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我相信他肯定学的不是计算机或者是医学这方面的啊，也可能跟宗教有关系。他在大学的时候就积极的参与到了这种政治的运动中，所以最后他也成为了哈马斯的一个骨干。那么上完大学以后他又在监狱里边待了22年，所以整个的他这个生活呀为他的这个性格，你像我们性格当然有一部分天生的，但是我们小时候的经历，童年的经历，青少年所看到的这些事情和我们的思考，以及我们到了中年人对自己的未来对社会的格局有自己的这个判断，那么这些东西都可能决定他的命运。他的性格这样冷酷，所以导致了这样的袭击，我们这是我现在看到的。但是我看看美国的那些记者啊，因为也很有心挖出了他以前2018年的时候他接受一个以色列报纸的采访，当时他表示说他准备放弃这种残酷的斗争，这是2018年。5年以后，2023年，我们看到了10月7号的这个非常血腥残忍的这样的攻击，也是他策划的。我非常希望2018年那时候他说的是真心话。那么他这5年来的改变为什么？我们很容易判断一个人的状态，但是我们可能很难判断一个人的思想改变是怎么回事。 在这个他发动了这个袭击以后，像刚才我们说，他会不会意识到，给哈马斯带来一个，应该算是灭顶之灾吧？我想他可能有意识，他绝对会意识到以色列的疯狂报复会给加沙的这些人，会给巴勒斯坦的人民带来更大的痛苦。而且现在有一个以色列的记者叫做 Shomi Eldar， 他也说，他说像他这种疯狂的计划在哈马斯里边一般是不会得到同意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哈，就是虽然说哈马斯不会得到同意，是因为这些领导人惧怕会受到反对，影响他们的地位。可是像辛沃尔这样的极端的人，他就敢于提出这样的计划，而且最后哈马斯等于说也同意他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做出来，等于说对以色列和对于巴勒斯坦人都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我刚才说过，这四代人没有见过和平，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可能会让和平的历程拖的时间更长一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边，我想说，就是这种仇恨呢，战争所引起的仇恨呢，其实比战争有的时候本身还更可怕。因为仇恨和这种快乐，我觉得他们是相反的两个东西，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越分享越多。你的快乐分享给你的朋友，你们俩都很快乐；你的仇恨分享给你的朋友，你们俩都拥有巨大的仇恨。而这种仇恨会让这种杀戮不断的持续下去，而不是说因为一个人死亡就会简单结束的。
对啊，现在你看这次的以哈战争，尽管是哈马斯先攻击了以色列，但是以色列的这个报复呢也是相当的残酷哈，是相当的惨烈。所以其实在这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当中，肯定也是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了。所以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这个仇恨已经是几代人下来了哈，就是恨不得是从出生啊，大部分的人基本上都是出生在难民营里头，然后从难民营的这个非常拙劣的这个生活环境，最早的时候只有帐篷，后来呢是用那个据说是用那个黑煤灰所建成的矮的房屋，但是已经比帐篷要好多了。可是辛沃尔经常跟他下面的人回忆起当时生活的艰苦，他说那个时候在房子里头根本就没有卫生设备，什么自来水什么的都没有，然后吃的东西也基本上没有，完全靠国际援助，所以他说当时过的日子非常非常凄惨哈。然后从家园里被赶出去，因为他们原来住的地方以色列要建那个定居点了，所以呢他们就被从家里边赶出去。所以整个的情况就是从这个以色列方面就认为说，辛沃尔实际上心里头就是充满着仇恨啊，他就是想要反击，想要打击这个以色列。所以我估计辛沃尔后来被释放出来，作为交换战俘1029个人里边的其中一员被释放出来以后，很快就在哈马斯内部崛起，变成了他的武装组织的领导人。我估计这个以色列恐怕也会有所警惕或者是反省，认为说像他这样的人呢、看来不应该放出去啊。因为原来他在以色列监狱里边，因为有四条人命嘛，所以已经被判了4个终身监禁了。他如果要是不是交换俘虏的话，他永远不会出去的。但是被交换出去以后呢，你看造成了这样的这个后果。那好了，现在以色列方面呢是表示，不是因为这个辛沃尔的被炸死，整个的加沙的军事行动就可以停止了啊。这个至少内塔尼亚胡说还不会，我们还没有达到原来既定的目标，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摧毁哈马斯啊，必须还要坚持战斗。这边有两个问题啊，第一就是说现在呢，他当然他要改变他的这个就是战争的进程啊，他不会马上改变啊，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可能他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现在哈马斯不说是完全被消灭吧，因为完全消灭基本上是不可能，但是已经被你打残了，这个是可能的。因为他的政治领导人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参加那个伊朗新总统就职典礼的时候已经被暗杀了，然后他的接下来的这个辛沃尔就是原来算是军事领导人，但是后来不是也变成第一号领导人了，哈马斯的这个辛沃尔也被打死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这个哈马斯遭到 重创，没有什么太多的战斗力，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人们应该说是可以接受的哈。但是呢，不能忘记以色列就是内塔亚胡他们的政府啊，实际上是代表着以色列内部的一些强硬派的这个立场的，因为强硬派刚好是内塔亚胡的支持者，也算是政治盟友，所以他需要得到这些人的支持才能够当选，才能够成为以色列总理。那这些强硬派呢，他是不愿意现在就收手的，现在就罢手的，所以呢这个战争就看内塔亚胡他最后怎么权衡啊，就是说到底是应该再继续打下去，或者说再打多久才能达到他的目标，这个还不知道啊。但是呢从哈马斯这方面来看呢，刚才说过了，他们的大的原则就是战略方面的这个原则恐怕不会改变，但是会不会在某些方面更容易做出一些让步呢？现在了解中东局势的这些专家是说有可能啊，所谓的有可能就是说，比如如果要是成立一个以技术官僚、以职业官僚为主的这样一个巴勒斯坦政府的话，那哈马斯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政府的领导，把自己的对这个加沙地带的这个领导权、主导权放出来？据说是有可能啊。如果这样有可能的话，那有可能就会进行谈判，或者说会不会达成一个条件，说是以色列最终会永久从加沙地带撤军，但是不是马上，而是逐渐的，比如说两年以后从加沙地带完全撤军，但是现在呢我还是保持一部分的兵力，等当地的局势和这个新成立的一个巴勒斯坦的权力机构接管以后，形势稳定之后我再永久撤军。那哈马斯会不会同意呢？现在说也有可能会同意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剧情最后发展到哪一步，但是大家就拭目以待吧。因为辛巴尔死了以后呢，至少在这个和谈方面啊，在妥协方面呢，哈马斯恐怕就有更大的回旋的余地了。